台湾首艘自制潜艇自开工以来历经逾四年的建造期程，原型舰9月28号终于在位于南台湾高雄的台船厂区举行下水器命名仪式。台湾总统蔡英文亲临现场主持择评礼，并且将首艘原号711的潜舰命名为是海鲲，源自华夏古代传说当中的一种神鱼。蔡英文在致辞的时候重申台湾对国防自主的重视，他表示台湾近年来自主研发的高级教练机勇鹰以及是各式水面舰艇陆续服役，但是自制潜舰却是因为台湾所面对的国际困境难以取得所谓的红区装备，亦就是关键的装备，而长期被视为是不可能的任务，所幸的是台湾军方又是造舰单位台船公司的协力之下，总算不辱使命达成目标。
历史将会永远的记住这一天，过去潜舰国造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
蔡英文表示历史将会永远的记住这一日，过去潜舰国造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今日由国人自己是设计打造的潜舰就在大家的眼前，我们做到了。潜舰国造不单只是目标，更加是我们坚定守护国家的具体实践。潜舰是中华民国海军在战略和战事上发展不对称战力的重要装备。在星期四的下水典礼的现场，台湾军方仅仅是允许媒体从海鲲号的舰首方向拍摄，同时将包括是舰首鱼雷发射管以及升立等机特敏感的部位，亦就是多数红区装备都以台湾国旗配饰的布幕是包覆住，并未有公开。但是就外观的观察，海鲲号最醒目的特征是它们雪茄型的舰体，而非追求高速的雷迪型，这个和台湾国防部先前所释出的模型是吻合。对此，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分析，台湾潜艇主要是用于防御，无需强调降低阻力来追求航速。海鲲号采较宽阔的舰体设计是有利于容纳更多的设备。
看到我们的尾舰的尾巴是一个 X 型的舵，这个跟我们现在的拥有的
造舰单位台船董事长郑文龙致辞的时候亦都指出，海鲲号是采用台湾自主设计的 X 型尾舵，性能将优于台湾海军现役的四艘潜舰的十字型尾舵。公开数据显示X 型尾舵构造的优点是在于舵面不超过舰体的轮廓，使到它在航行或者坐低的时候，亦就是停泊隐蔽在海床的时候不易碰撞损坏。其次， X 型尾舵令到海鲲号在水下转向的时候能够降低噪音以避免暴露位置，而且 X 型尾舵的续航性较高，就算是四片舵的面当中有三片是失效，仅仅是靠剩余的一片舵面亦都能够有效操控。至于海鲲号舰体尾部的推进器的车叶是属机密，军方在星期二的下水现场特别包覆亦都不对外展示。台湾军方人员表示，这个是因为专业人士可以从潜艇推进器的车叶的桨叶数目、造型以及弧度来推估出该个潜艇在水里面的航行时的声纹特征，因此各国对此部位都是采取保密的措施。台湾国安会咨询委员会的委员黄柱刚曾经担任台湾国防部参谋总长，亦都是这个项目制造舰项目的召集人。他曾经在9月中旬的一场国安简报会当中透露，海鲲号下水之后将会随即展开泊港测试，若然预期在2024年的4月完成，紧接着将会进行出海测试，预计最快可能2024年底前交付台湾海军正式服役。不过他亦都同时强调，海鲲号的所有测试以安全为优先，不预设时间表。黄柱刚仲表示，依照规划，海鲲号入列之后，台船公司将会陆续再建造七艘的同级潜艇，亦都会翻修现役的两艘剑龙级的潜艇，以抗争至总计达到10艘的潜艇规模。 届时台湾海军潜艇256战队亦都同步升格为系潜艇舰队。王柱光表示，海军号采用美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的战斗系统，并且配备美国海军现役的 MK48 的重型鱼雷。它的最高时速可以达到55节，大约是101公里每小时，比台湾现役剑龙级所配附的德制的鱼雷航速提升 60%， 最大的射程亦都增加了 25%。 对此，位于台北的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胡振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虽然台湾军方还未有透露更多关于自制潜艇的详细信息，但是海军号所取得的鱼雷确实是 MK48 家族当中十分优异的型号。胡振东对美国之音表示， MK48 是重型鱼雷，它的很大的弹头一火就能够打得是造成很大的损伤，它亦都找寻到目标的能力，然后追踪目标至终点，是很强的，现时在美国亦都是很重要的潜艇的系统。胡振东对美军装备的研发非常熟悉，他提醒台湾潜艇下水之后的测试过程不能够过于松懈，亦都不可以因为时间压力而降低标准，这样才能够确保海军号服役之后的安全运作。台湾海军现役四艘的潜艇当中，两艘美制的加比级潜舰生产于二战的时期，已经是过于老旧，仅能够执行训练任务。另外两艘购自荷兰的剑龙级潜艇亦都已经服役超过30年。因此台湾早在1990年代就规划对外购舰，它是碍于复杂的国际局势以及中共的制肘，始终未能够成功。直到台湾总统蔡英文就任之后，才正式编列高达493.6亿台币，大约是15.3亿美元的预算，并且自2019年起启动造舰计划，以自制筹获一艘2500吨级的柴电潜艇原型舰。虽然自制潜艇所费不菲，但是台湾国安会的咨询委员会的委员王柱光表示，2022年8月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一结束访台之后，从解放军当时随即展开的晓岛军演就可以证实，台湾确实是需要扩充潜艇的战力。曾经担任潜艇指挥官的王柱光分析，解放军当时的演习在围绕着台湾周边海域划设了多达6块的操演区，这个代表一旦台海发生战事，解放军恐怕是采取类似的战术，从海上包围并且封锁台湾。王柱光警告，台湾从能源到民生物资90%以上是依赖国际进口贸易，一旦遭到解放军的封锁，砍断了海上交通的航线，台湾就算将境内的武装成为是难以攻打的刺猬，台湾人恐怕亦都难逃被困死饿死的命运。从国际战略局势来看，由于台湾位于第一岛链的枢纽区的位置，万一失守，解放军兵锋将会更加容易直接将东北亚和东南亚拦腰断开，使到他们的海军得以毫无阻碍地进入太平洋，威胁到全球的海运以及日本等周边国家的安全。届时不单止日本海上运输线是受阻，南韩亦都将会恐怕是遭到中国以及北韩两面包夹。不过他表示，虽然解放军近年大量建造各式的船舰，并且企图包抄台湾东部海域，但是能够走的攻防路线却是不多。台湾往北的是轮接住冲绳的宫古海峡，往南则是轮接菲律宾的巴士海峡。只要台湾拥有相当数量的潜舰，握守住这片关键海域的咽喉，王柱光是有信心台湾可以守住这些重要的海上航线。王柱光表示，随着中共威胁日增，周边国家近年来都已经是明显感受到巩固岛链围堵中国军力扩散的重要性，其中日本强调岛聚防卫，澳洲是舍弃传统的动力潜艇，改是采购是核潜艇，亦都是为了扩大航程，增强对于印度洋的防御。在这个局势底下，台湾充实潜艇战力不单止是为了自我防卫，亦都能够在第一岛链和美国、日本等民主国家达成协作默契。 他说按照最新的规划，台湾希望在2027年前至少将自制潜艇的规模扩充到四艘。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所长欧石富亦都认为，从邻近国家的军备发展趋势来看，潜艇已经成为了小国维护主权的重要武器。透过潜艇不单止可以布雷封锁海域，还可以执行戒烟平卫、猎杀敌舰等战术任务，而且因为潜艇潜伏于水下，更加能够有效地保存战力。欧石富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湾南北海域这两个缺口将它扼住，就是所谓的压制点。台湾守住这一边，解放军是没有扫除水中障碍的话，它就不敢进来。日本有22艘的潜艇，尤其是在防守宫古海峡的时候，应该有相当的吓阻力量。美国亦都应该会做一些水下协调分工的工作。位于美国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副总监郑哲轩是提醒，台湾虽然加入各国发展潜艇的战力，但是盟国之间的事前协作非常重要，将会是未来台湾开战的时候成败关键。郑哲轩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台湾致力发展这一类的潜艇战力，与潜在盟友之间的协调将面对是很多其他复杂的问题，因为当各国在不同的水下平台作战的时候，可能发生友军误击，这个将会导致非常之混乱以及危险的局面。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胡振东因此是建议，随着台湾提升潜艇的战力，美国和台湾应该召开会议讨论潜艇作战的协调机制，因为美国和日本在台湾周边海域都部署了强大的潜艇以及反潜战力。一旦台海开战，最大的风险就是因为缺乏协调而自相残杀，因此美日台三方事前的情报分享以及战略协作十分重要。胡振东还说，只要美国、日本和台湾的潜艇能够事先协调出敌我识别的有效机制，三方力量结合起来，可以对中共造成有效的吓阻，避免解放军在台海兴起战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